壁虎。
卧室是粉红色的，墙壁、地毯、窗帘、灯光，还有女人娇羞的腮。女人垂了眉眼，身体微微后倾，男人紧揽着她，俊朗的脸近在咫尺。男人呼出的热气让她的耳台丝丝柔柔的痒，女人轻轻啄男人一下，然后轻轻闪开。她说：“让我看看你爱人的照片吧，看看他，我心里踏实。”男人细致连贯的动作被女人温柔的打断，像演奏中的曲子插播了不合时宜的广告。可是男人很绅士的微笑，他松开女人，他说：“好。”是夏夜，一只壁虎越过重重障碍，光临了男人的卧室。他悄无声息地贴着天花板，耐心地等待着飞进身旁的蚊虫。男人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精美小巧的相框，递给女人。相框里的女人高贵美丽，大大的眼睛毫无戒备地看着世间的一切。女人叹一口气，她说：“你爱人挺漂亮的。”男人没有说话，他坐到女人身边，燃起一支烟。女人说：“你爱他吗？”男人深深地吸一口烟，他说：“当然。”女人把相框小心地斜立在床头柜上，她为那个女人感到无限忧伤。她听男人说起过她，那么光艳和典雅的女人，却因为一场车祸永远离男人而去。她知道女人喜欢喝红葡萄酒，喜欢听海菲兹，喜欢读张爱玲，喜欢一个人在雨后漫步。他知道女人的眉间有一颗痣，说柔柔软软的浓语。他知道女人很胆小，他知道很胆小的女人最怕壁虎。他知道一只壁虎会让女人脸色惨白，双手掩了惊恐的脸。其实他也胆小，他也惧怕丑陋的壁虎，他也喜欢海菲兹和张爱玲。他认为自己和相框里的女人是那么相像，甚至他觉得相框里的女人就是世间的自己。他盯着那女人很久，好像要和她解开一段尴尬的芥蒂，又好像要和她商量一件为难情的大事。卧室里氤氲着袅袅的烟草香气，使得粉红的主调有了淡薄透明的青蓝。女人终于把目光从相片上移开，她看看男人，她说：“你想他吗？”男人把吸一半的香烟掐灭，他说：“想，有时候想。他已经去世两年多了。”女人说：“你是一位好男人。”他再一次把头倚向他的肩，脸颊飞起粉红。男人拥起他，目光迷离多情。男人的肩膀坚实有力，男人的呼吸将他的耳苔烙得滚烫。女人慢慢软了身子，身体后仰成夸张的弓。男人吻女人雪白的脖颈。突然，女人哆嗦一下，炸一声，壁虎，鲜红的唇霎间变得苍白。曲子再次插播了令人生厌的广告。男人抬起头，发现天花板上的那只壁虎。男人朝女人笑笑，他说：“不怕。”他用目光安慰了女人。男人从床头拿起一本杂志，瞄准了壁虎，杂志准确地击上去，壁虎直直地落下来。女人抖成一团，双手掩了惊恐的脸。壁虎落在床尾，惊慌逃离，毫无方向感的她飞快地逃向床头。 这个丑陋的家伙此时距离女人的脚只差分毫。男人抓起床头柜上的相框，轻轻一挑，壁虎画一条怪异的弧线落上地毯。男人紧跟过去，举起那个精美的相框，给了壁虎致命一击。女人听到壁虎的惨叫，把静谧的夜撕开一条残忍的口子。女人看到壁虎的鲜血把整间卧室染成一片恐怖的暗红。女人似乎看到相框里的女人变了表情，双手掩了惊恐的脸。男人说不怕，拿杂志夹起死去的壁虎，开了窗子，轻轻抛出去。男人洗了手，换好床单，他重新拥起女人，他把嘴唇凑近她的耳朵，他说我爱你。女人仍在抖，她感到刺骨的冷，她的身体慢慢僵硬，她感觉自己冻成了冰凌。男人说你怎么了？男人说不怕不怕。男人再次抱紧她，试图将她融化，可是男人的脸在她面前慢慢模糊，终于散开，和青蓝的背景融成一体，再也寻找不到了。女人咬了咬牙，推开男人。男人说你怎么了？女人没有应他，却穿了鞋子。男人寻到女人的手，急急地握上。男人说你到底怎么了？女人固执地甩开男人。女人说我得回去，冷。男人追出来，在门口冲女人喊，女人没有听清，匆忙遁逃。女人独自逃进清冽的夜，路灯倾洒着枯黄的淡光，仿佛要为女人添一缕微不足道的温暖。女人终未寻找到那只壁虎，她只看到一截轻轻抖动的尾巴，让她伤心并绝望。女人想，她和男人终于要结束了。
长凳，乡下的雨比城里的雨大，我这样认为。逢夏季，逢大雨，雨便把乡村叫得亮晃晃的，呈现出一种模糊和扭曲的景致。于是河水暴涨，黄浊湍急，直冲而下。村人就跑出来，急匆匆的，却不是为了看景。村人没那个雅兴和时间，他们出来为了捞东西。总会有可捞的东西，河的上游连着很多村落，河里飘来垃圾、南瓜、锯木，甚至家具。当然，更多的时候只会飘来一些碎草。碎草被河边裸露的树根挡住，就有村妇拿了粉叉，捞半天，捆紧带回家晒干，可以煮五六碗的稀饭。方言里这叫捞浮，几乎每个村人都干过这事。宝田与三麻同龄，论辈分，宝田管三麻叫叔，但从不叫，亲哥俩似的友谊。那时三麻正跟一条鲢鱼搏斗，三斤多重的鲢鱼自己蹦上岸，三麻扑过去，手一滑，鲢鱼又蹦回水里。三麻骂，成心逗老子呢你。这时他听到宝田的声音，
哎，凳子。
是长凳，放在堂屋，一次可以坐三四人的那种。凳子从上游飘下来，被雨后的阳光照着，闪着木质的暗黄。等凳子靠近，宝田便拿一根粉叉，看准了，猛地向岸边一滑，凳子在水中打了个旋儿，飘到叉子不能所及的地方。
宝田急了，凳子飘了，凳子飘了。
他向凳子喊，很无助的样子，却并不看三麻。凳子飘出很远，颜色开始暗淡。宝田向回跑，寻着更长的粉叉或者棍子。三麻正是这个时候跳下水的。三麻是村里水性最好的一个，没费多大劲儿就把凳子救回。他把凳子坐在屁股下，一边哆嗦一边拿手抚摸。三麻说，多好的凳子呀。三麻把凳子带回家，三个孩子争抢着坐。一个孩子跛脚很严重，吃饭时几乎趴在地上。三麻的女人说，这下好了，这下好了。三麻说，好个屁，那是宝田的凳子。女人便看着他尽是不满。宝田常来，他对三麻说，这凳子是我先看见的。三麻说，是。宝田说，我的叉子啊没捅准。三麻看一眼正在凳子上玩得起劲儿的跛脚的儿子，说，是。宝田就不再说话。有时呢，喝一碗三麻家的玉米粥，把嘴巴扎得夸张的响。有时三麻去找宝田，三麻对宝田女人说，要不是我去捞那个凳子，凳子就冲远了。宝田女人说，知道。三麻对宝田女人说，家里孩子脚不好。宝田女人说，知道。三麻对宝田女人说，下次再捞斧，如果有凳子，我拼了命也为你家捞一条。宝田的女人的嘴就撅起老高，不会那么巧。他说，捞了这么多年，头一次看见你捞到凳子。宝田火了，丢了手中的筷子，大骂他的女人。女人就哭，数落着宝田的窝囊。凳子就放在三麻家的堂屋，宝田来了，常常坐在上面，一边用手抚摸，一边说，多好的凳子呀。那年没有为三麻和宝田再下一场大雨，天热得很，三麻的承诺被太阳烤焦。第二年夏天终于下了一场大雨，好像所有的云彩都变成了雨，直接倒在了河里，河水再一次暴涨，更浑浊，更湍急，河面变得更宽。雨没有停，三麻就叫上宝田要去捞浮。宝田说，等雨停了吧，会有凳子吗？三麻说，现在去，会有。还没到河边，两人就发现河面上飘着一只凳子，尽管影影绰绰，看不确切。三麻说，是凳子吗？宝田说，像。三麻就狂奔起来，奇快。宝田在后面喊，三麻。三麻没有回答，依然狂奔，他跳下了河。三麻就这样被河水冲走了。宝田还记得三麻在河中举起那条凳子，不过是一个窄窄的硬木板。尸体是在下游很远的地方被发现的，三麻被泡得肿胀和惨白，像发过的笋。三麻的女人只看一眼就昏过去，众人把他叫醒，他再看一眼，再昏过去，众人再把他叫醒，他就疯了。他把跛脚的儿子抓起来扔到院子里， 然后抱着凳子去找宝田。他对宝田说，
别再劳苦了，叫三妈回家吧。
宝田嘿嘿笑，想哭。他再说，
三妈水性好，但水太凉，别让她下水。
宝田再嘿嘿笑，更想哭。他再说，
三妈呢？
宝田便不再笑了，抹一把泪说，
对不住你，沈娘。
宝田头一次叫三麻的女人沈娘。三麻女人感觉不是在叫她。那以后村人常常听到宝田在夜里打她的女人，女人的惨叫传出很远。有时我回老家去三麻女人那儿坐坐，那是一个已经60多岁的女人，我也叫她沈娘。我问她，沈娘认识我吗？她说，
认识，你是小亮。
我问她，沈娘身体还硬朗吗？她说，
还好，什么病也没有。
我问她，沈娘家里日子还好吗？他说，
还好，只是三妈没有坐的地方。
他的家里其实摆了一圈沙发，那是他跛脚儿子添置的，他们一直住在一起。后来我知道他家中曾经失火，那条被宝田送回来的凳子早已化为一把清灰。他盯着我，他说，
三妈没有坐的地方。
如此重复，一直到我离开。小的时候在雨后，我也常常和大我10几岁的堂哥跑去捞浮。我们捞到了碎草、葫芦、树枝、油桶、南瓜、竹篓、八仙桌，我们捞到了很多东西，但我们依然贫穷。